鹏程万里弘佛法，慈悲心中闻佛法，一念觉悟思佛法，人间般若修佛法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。尊敬的各位嘉宾、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、义工们，大家好。美丽的巴黎，阳光明媚，佛光普照，法国是欧洲的第二大城市，巴黎是世界五大国际大都市，也是法国政治和经济文化的中心。今天我们能再一次有幸来到法国巴黎弘扬佛法，开启人们的智慧，净化心灵，利乐有情众生，用佛法改变人的命运，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消除心灵的烦恼。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佛教精髓，植慧于千秋万代，利益于现代人生。世界上一切事情世事无常，天灾人祸不断。近期的台风造成香港有100多人受伤，美国的飓风造成了几十人的死亡，20000多人无家可归。就在前几个星期，墨西哥的7.1级地震已经造成了300多人死亡，2000多人受伤。全世界每天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，那是3500人，每年有125万人死于交通事故。现在的人忧郁成病，恐惧自闭，每天活在精神紧张和痛苦的自我世界当中。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全世界的忧郁症患者已经达到3亿4000万人，已经成为世界的第四大疾病。每年因为精神想不通、忧郁困扰而自杀的有100万人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弹指一挥间，人的最后的醒悟，那已经到了生命的终点。后悔自己一生走过的人生没有好好的多做一点，人生苦乐参半，眼泪和笑脸并存。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，年轻的时候觉得时间怎么这么长，等到死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活过一样。有一位老禅师，他劝告小和尚：孩子，趁年轻好好的修心，你能够成为修成正果，超脱人间烦恼。小和尚满不在乎地回答说：师父，你已经老了，我才刚刚开始，有的是时间。老禅师说： 孩子，时间不等人呐。”说着将小和尚带到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。小和尚说：“师父，我看不见。”老禅师擦亮一根火柴，对小和尚说：“趁火柴还没有熄灭，你在地下室挑任何一样东西出去吧。”小和尚撑着微弱的光辨认地下室里的东西，火柴很快的就烧光了，地下室里一片漆黑。小和尚说：“师父，我什么都没拿到了，火柴就灭了。”禅师说：“你的青春年华就如同这燃烧的火柴，转瞬即逝。当我们还在寻找人生路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已经步入了中年，我们失去了很多年轻时的快乐和悲伤的时光。当我们在转换和寻找人的又一条路的时候，就犹如我们在转寻一个法门的时候，我们又失去了很多的时光。当我们一会儿相信一会儿不相信佛的存在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已经到达了生命的尽头。当我们真正到达人生的终点的时候，给我们的只是后悔、伤心，在不得不结束的人生生命当中拥有着苦恼啊。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，不是人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所以佛法叫我们把握当下，就可修行。记住了，我们的昨天已经失去，我们不能再失去今天。虽然明天很快就会来临，但明天也会像昨天一样很快的失去。所以唯一的就是要珍惜现在拥有的时间和你身边的友谊，快快修行吧。中华传统文化和佛教讲的是德，那就是道德、性德和人的品德，讲仁慈、讲仁爱。佛法讲的慈悲、讲感恩，理解别人为你所做出的一切，常为别人想，常能理解别人，你就能看出你自己的本性。所以中华文化经常讲知人心者行天下，台长告诉大家，知足常乐者得天下。在中国的传统易经上讲，决定一个人的一生的命运有五个因素：一是一命，二运，三风水，四积德，五精进。所以积德占了命运的重要位置。所以中华传统文化讲，智者不忧，忧者不智，勇者不惧。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如果你今天能解决所有的困难和烦恼，你称为一个智慧的人，你不会担忧。如果你每天还在烦恼担忧，说明你这个人没有智慧。勇者不惧，勇敢的精进的人不会怕困难。所以精进、道德、肯学习、 了悟人生的真谛，懂得因果，你才会无灾无祸无烦恼啊。拥有智慧的人，他照样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事，自己本身不一定有大的才能，但必须要有道德。三国的刘备自身本事不大，但他的爱将关公、张飞和赵云都能帮他打天下。所以人可以不能干，但是不能没有道德呀。有一对小夫妻经常吵架，说自己结婚前看走了眼，感觉小夫妻这种生活一点没有意思，整天吵架，想离婚。父亲知道之后就跟儿子说，孩子啊，你妻子有没有优点呢？儿子说，结婚前有，现在没有。父亲说，你妻子认为你有优点吗？儿子说，婚前他认为我有，现在他说我没有。父亲说，孩子，你比我强啊，我结婚前我都不知道你妈妈的优点是什么。父亲走到门口，拿起一片瓦片和一团棉花，问孩子，儿子啊，这个瓦片和棉花哪个更硬啊？儿子说，当然是瓦片了。父亲将瓦片和棉花举得高高的，然后松开手，瓦片摔得四分五裂，棉花轻轻地飘落。父亲说，孩子，你看，硬的会碎掉，软的丝毫未损。孩子，你应该像棉花一样谦虚谦卑下来，不要伤别人，你一定不会伤自己。不要学瓦片，有棱有角，遇冷则冰，遇硬则碎。伤害别人的人一定最后伤害自己，承认别人的优点会让自己温暖，盯住别人的缺点，你会伤害你自己的心啊。父亲说，学习棉花，为别人抵御风寒，像阳光一样温暖，一句好话可以温暖你妻子的一生，一句刻薄的语言可以让你妻子记恨你一辈子，一定会葬送你的婚姻的。你希望父亲像你对待你妻子一样去对待你的母亲吗？所以学佛人承认自己的缺点，包容别人的缺点，你就会拥有美德。整天把别人不好的记在自己的心中，伤害的就是你自己呀。就像电脑一样，你天天把对别人不好的恨啊、怨啊，还有一些嫉妒啊，这些都是电脑病毒，天天放在你的心里，时间久了，你的电脑会死机的。所以感情，大家记住台长讲的话，感情像牙齿，掉了就没了，再装的假牙那也是假的。所以要珍惜感情啊，学会开悟， 开悟就是想清楚，想清楚就是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再去抱怨别人。人间有坏情绪，等于把它当作自我的考试，克服了自己的坏情绪，你就能恢复理智，也就是孔老夫子所说克己复礼的礼也，就是礼智也。人的心理状态要好，因为人经常会生气。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过实验，生气跟血液有关系，人一生气，血液的流速会很慢，会得肿瘤，所以生气最容易得肿瘤。谁在人前不讲人，谁人背后无人讲，谁让你生气了，气出病来无人替。不要生气，台长告诉你们，当你把这种恶毒的气，恨别人的气藏在你的心中5分钟，你的血色素就会变化，你的血液就会变成紫色，容易产生血中毒素，产生癌症和肿瘤啊！所以不要生气，台长教你们避免生气的3种方法。当家里生气的时候，首先要学会避开。很多人当自己的太太发脾气或者先生发脾气的时候，他首先的是顶撞，相互你一句我一句。实际上当房子着火的时候，首先的是要离开火场，再想办法来灭火，所以躲避那是很好的一个方法。第二就是转移，当自己的家人生气的时候，转移话题，或者自己带着先生带着太太出去买东西，出去 shopping 啊。第三要学会化解，当别人骂你的时候，你不要去和他对骂，你要坐下来好找朋友谈谈，知道一定有根有源。今天太太发脾气一定有他的道理，今天先生不开心一定有他的道理。理解因果，学会升华，把别人对你的生气当作是帮你在找毛病，这是增上缘。好好的改毛病，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谁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这个人已经是一个赢家了。所以台长告诉大家，学佛人闻佛法的经典，记住啊，这个4句话：难忍之事宜静，碰到非常难忍的事情要安静下来；难处之人宜厚，也就是说这个人很难跟他相处的，你要宽厚待他；难处之事宜缓，知道这件事情非常很难处理，先暂缓一下；难成之功易志，如果知道这件事情很难成功，用智慧来解决它。一个教授给大学生上课，教授贴了一张白纸在黑板上，用笔在白纸上点了一点黑的，问一位同学，你看见了什么？这位同学说，教授， 我看见了一个黑点。教授又问，同学们，你们在这张白纸上看见了什么？同学们异口的同声回答，我们看到了一个黑点。教授说，为什么你们就盯住看到一个黑点？这么大一张白纸，你为什么看不见？现在人碰到问题，不看别人的优点，总是盯住别人的缺点不放。太太为你做了一辈子的家务，对你这么好，为你领孩子，他有这么多的优点你看不见，只要他有一点点的缺点，你就盯住他，恨他，骂他，盯住他不放。要学会看别人的优点，少看别人的缺点，你心中才会越来越光明啊。知足常乐，知足者因为无所谓，所以欲望是没有，他才会快乐。记住了，少欲那是一种理智的放弃。人的快乐不是得到的多，而是计较的少啊。有一个澳洲人到澳大利亚很远的农场去旅游，在乡下他看见一位老太太正在手工编织草帽，他发现编织的如此精致，他要把它带到澳大利亚的大城市，这样他一定会有很大的商机。他问老太太多少钱一顶，这个老太太告诉他5块钱一顶。他又问老太太，你一天能编几顶啊？老太太回答说10顶。商人说，好，老太太，我一次要为你买500顶，你一顶要我多少钱？老太太说50块钱一顶。商人想，我要你这么多，你反而怎么这么贵？老太太看出了他的疑问，就说，先生，你要的数额大，要完成这些数量，我必须起早贪黑，没有正常的休息，你把我编编草帽的快乐生活全给打乱了。老太太的行为就是告诉我们学佛人一个道理，人创造事业的目的是为了快乐的生活，如果被自己的贪欲所累，贪心、贪钱、贪名，你真正的生活意义也就失去了。有一个人，他到沙漠里去啊，寻找宝藏，可是宝藏还没有找到，身上带的食物和水都全部用完了。他没有食物和水，浑身感到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只能静静地躺在沙滩上等待死神的降临。就在奄奄一息的时候，这个寻宝人对着天向菩萨做了最后的祈祷，说，菩萨呀，请你帮帮我这个可怜的人吧，我马上要死了。这时候佛出现了，问他，你想要什么？寻宝人急忙地回答，啊，菩萨，我想要食物和水，那哪怕是很少一点都可以呀。菩萨说，好，我满足你的要求。不一会儿，边上突然之间有不少的食物和水出来了。他吃饱喝足之后犹豫了片刻，本想回去，但是决定继续向沙漠出发。最后 他找到了宝藏，他贪婪地把宝藏装满身上所有的口袋，还背着重重的一袋子。可是他又没有食物和水了，他带着宝物往回走，由于体力不佳，慢慢的下降，他一边走一边扔掉了金银珠宝，他一边走一边扔，后来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扔光了，最后他躺在地板上，再次等待死亡的降临。寻宝人临死之前，菩萨又出现了，孩子，现在你要什么东西呀？你还要宝藏吗？他有气无力地回答，我只要食物和水，更多的食物和水，我不再想要宝藏了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人，当我们拥有了那些自以为在生活当中很平常的幸福和快乐的时候，包括有一个家，包括有一个很好的妻子和先生和孩子，或者有一个房子等等，我们常常不珍惜，我们去追逐更多的名利，延伸出新的欲望。当你得不到的时候，你就会烦恼忧愁。记住了，人如果不节制自己对名利的欲望，最终你就算抛弃了现在得来的名利，也不可能换回那平常和平凡的幸福和快乐。修心想成功的人，要一面修心，一面要在想不通的思维轮回当中要解脱。解脱的方法就是要改掉自己的习性，让自己提高一个更高的境界。想不通的人，多看看天空，多想想人有时候多渺小，看看这个 tsunami 这个来的时候你看看有多少船就像玩具一样被颠翻了。曾经有一个人很有钱，他跟台长说，我什么都有，我觉得我很快乐。我就举个例子给他听，我说你现在自己就像驾驶了一辆豪华的汽车，在汽车当中你享受着音响、空调和所有的设施，你坐在汽车里觉得你很伟大、很舒服、很美妙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当你在飞机场看见飞机场的时候，那是多么的雄伟和宽大。但是当你坐上飞机的时候，越飞越高，你会看到你的飞机场的房子像个火柴盒，再看看你的汽车，那简直就像一个蚂蚁在爬。人的渺小自己不知道，只有站得高飞得高的人，境界提高，你才能发现原来人是多么的渺小和多么的脆弱呀。台长每星期有3000在广播里给大家看图腾看图腾。那么就在前几个星期一个听众打进电话，台长看了他过世的儿子，台长看到他孩子还没有到天上去，而且我看到他的孩子死得很冤枉。听众说他儿子是外出旅游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放生池里过世的。台长帮他仔细看了一下，原来他儿子前世是放生池中的一条鱼，这次投胎是自己逃出来的。他 他顶掉了听众原来的女儿，所以被地府带回去了。台长还告诉这位听众，如果他还要再生孩子的话，还会有个女儿。听众马上反馈，今天刚刚测出来她真的怀孕了，而且她确实梦见过一个女孩子。请大家听一听录音。
卢台长，我看一个亡人叫叶哲青，是个男孩。
哎呀，这孩子就是在人道的空中啊，天空当中在飘，还没到阿修罗。
好的好的。
是不是这孩子走的时候有点冤枉啊？就是说好像不应该死的，好像有点像失误一样的。嗯，
对对对，台长是这样的，他是我的儿子。到去年夏天我们全家出去旅游，孩子当时就是没看住，然后就掉到了那放生池里，然后后来发现的时候已经不行了。
哎呦，你等等啊。
啊，
我问问他看啊。啊，难怪了。哦，他说他本身就是放生池当中一条鱼，就是说他投胎的时候实际上有点逃出来的。他说他当时感觉就是像回去，他根本没感觉会掉下去，他是自己等于像自己像玩一样玩水呀、啊，自己一失足就被地府的那个、把他就带走了。
哦，
我看看啊，那他是小孩子双眼皮、眼睛抠进去的，眼睛有点双眼皮是双在里边的，不是双在外面的。
对对对对对。
嗯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来顶你原来那个孩子的，嗯，他把原来那孩子弄掉了，嗯，所以被带走。像这种情况，我告诉你，个人业障，个人自己背啊，他不应该出来顶人家的。你应该现在，如果你再生的话，你应该还能生一个出来的。如果你要生的话，还会有个女儿。本来是这个女儿出来的。我问你一句话，你有没有做梦做到过一个女孩子啊？
我最近梦到过女孩子。
看见了吧？就是这个女孩子。
嗯，台长，那个我今天早上自己测了一下，就是发现怀孕了。
看见了吗？
然后我今天
台长讲了，对不对？要记住，这个怀孕出来是真的，这个就是你要好好对她了、开心一点了。
嗯。
这个是真的，菩萨送给你、因为你学心灵法门。
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父。
嗯。谢谢。谢谢。有一个国王，他非常喜欢打猎，他经常跟宰相微服私访。宰相经常在嘴边讲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有一天国王到森林里去打猎，一箭射到了一只花豹，国王下马检视花豹，谁料到这个花豹在死的之前使出最后的力气扑向国王，将国王的一个小指头咬掉一截。国王叫丞相来饮酒解闷，谁知道丞相这个笑嘻嘻地说，大王想开一点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国王听了之后非常的愤怒，他说，如果寡人把你关到监狱里，这也是最好的安排吗？这位丞相微笑地说，啊，大王，如果是这样，我也深信这是最好的安排。国王大怒，来人啊，把他给我关入大牢，就关到监狱里去了。一个月之后，国王养好了伤，独自带着几个人去出游。他来到一处偏僻的山林，突然从山上冲下来一对土著人，把他五花大绑带回部落。山上的原始部落每逢月圆之日就会下山寻找祭奠满月女神的牺牲品，土著人准备把国王烧死当祭奠品。正当国王被五花大绑绝望之时， 那个土著的祭司突然大惊失色，他发现国王小手指短了一截，它是个不完美的祭品啊！如果这个满月女神收到这样的祭品，一定会发怒的。于是土著人把国王给放了，国王大喜若望，回宫后叫人释放这个丞相，摆酒宴请，一边喝酒，国王就向丞相敬酒说：“啊，你说的真是一点不错，果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如果不是被那个花豹咬一口，朕今天连命都没了。”国王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问宰相：“可是你无缘无故的在监狱里蹲了一个多月，这难道也是最好的安排吗？”这个宰相慢思条理，喝了一口酒说：“如果我这个一个月不是蹲在监狱里，那么陪伴你微服私访的人一定就是我。那么当土著人发现你国王身体上缺一个手指，不能做祭奠品的时候，那岂不要轮到我了吗？”国王哈哈大笑：“果然没错，果然没错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”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当我们每一个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候，这一切不要去懊恼，不要沮丧，可能会给你有一个转机。把眼光放长放远，我们学佛人不要悲哀埋怨，更不要怨天尤人，永远要相信菩萨会给我们安排了。因为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因缘果报，只要你好好学佛，一定会得到解脱的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拥有智慧的人是发现成功的能力，拥有智慧的人能欣赏别人的长处。学会欣赏别人，要学会五多三不。首先，我们要五多，在人的生活当中，要多记别人的好处，多看他人的长处，多想别人的难处，多体谅别人的付出，多想因缘因果缘分。三不就是做人不要自私，不要去嫉妒，不要我慢。学会宽容，你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和谅解呀。在美国有一个黑人，父亲是一个基督教堂的牧师，母亲是一个音乐教师，父亲常常带他去听教会里的各种音乐和诗歌，耳濡目染，加上他天资聪明，他从小就显示出超强的音乐天赋。他两岁起，母亲就教他弹琴，四岁时他已经举办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独奏音乐会。当时他家所在的阿拉巴马州是美国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地方，黑人被公认为劣等民族，公共汽车黑人只能坐在后排，黑人和白人不得在一个学校学习，不得在同一个游泳池里游泳，甚至不能共同使用一个厕所。他发誓，我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，成为世界一流的 钢琴演奏家，他到过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开音乐会，他用成绩告诉了全世界，黑人也是有智慧，并不是劣等民族。但是母亲告诉他一个非常残酷的这个规则，孩子，只有我们黑人做的比白人的孩子要高出两倍，你才能跟他们平等，高出三倍你才能超过对方。他谨记母亲的教诲，发奋学习，连跳两级。26岁，他如愿进入了著名的丹佛大学音乐学院学钢琴。但是后来发生一件事情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航向。在大二那年暑假，他有幸参加了著名的阿斯本音乐节，在那里他见到了好几个音乐天才，他非常的震惊了，因为在他眼里非常高难度的几个钢琴曲子，几个十几岁的孩子竟然弹奏自如，而他勤学苦练了这么多年也无法达到他们的标准。他突然意识到天外有天，山外有山，自己的音乐天赋还不及孩子。他想到既然音乐不适合我，还不如趁早就放弃，征求父母亲的意见。父母亲都以为他头脑发热，坚决反对，但他义无反顾放弃了他为之奋斗的20年的音乐梦想，调整自己的学习方向，他改学了政治，转入了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，随后为人生揭开了新的一页。就在26岁那年，他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政治学博士，并破格成为斯坦福大学唯一的黑人助理教授。因为独到的出色的政治见解，他渐渐地在美国政界声名鹤起，后来又被邀入白宫，从此开始了辉煌的政治生涯。在2000年年底，他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女性国务卿，被称为华盛顿最有权力的女人，她的名字就叫康多丽扎·赖斯。我们讲这个故事，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人生有时候执着的为了自己得到的一点不肯放弃，实际上随时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向。我们有时候信佛磕头一辈子，我们没有找到真正的佛法，很多人善良慈悲一辈子都没有超脱六道，克服自身的不适，要调整修心的方向，紧紧跟着观世音菩萨离苦得乐，听佛音啊。台长在听到一个听众一星期前说他生病的儿子没事，马上要出院了，因为这个同修念小房子放生，一星期去后去医院检查 B 超，检查出来心室之间的裂缝儿，说他心脏和心脏心室这个地方有一条裂缝居然没有了，血象也正常了因为过去这个病如果有裂缝是不可能愈合的，永远做 B 超都会看得出来的医生都以为是他们检查出错误了。下面请大家听下这个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喂，师傅
啊，
我那个给你反馈一个事情，就是上个礼拜我不是问你吗？就是那个我儿子的事情，你说他没什么事情，马上就会出院的嘛。然后第二天一早来查房的那个主任医生就通知我们，他说好出院了。
看见吗？
然后更神奇的还在后面呢，当时检查出来说，照 B 超心脏 B 超，他说他的那个左心室和右心室之间好像是有一个什么，就是有一条跟缝一样的了，就是没有长好。然后呢，那个医生说呢，他说，就是说如果说后面复查越来越大的话，就是先天性心脏病了。我们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去复查了，去复查，然后挂的是那个专家号做的 B 超，然后那个专家说，他说没有任何问题啊，他说你上次是那个在哪里做的 B 超，我们就跟他说就在你们这里啊，然后他把那个电脑那个图像调出来，他说上次那个中间真的是有点那个裂缝了，就是没有长好的那个图像，然后这次啊，跟这个医生啊根本就是不相信，他说怎么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就会那个长好呢？就是说他的意思可能要么做错了什么的，然后很神奇的，然后啊去复查的时候，所有的血项什么啊全部是好的，
看见了吗？
我们那个他生病的话，就是给他烧小房子啊，放生，就是一直在按照那个你的方法在做嘛，所以说这次特别的顺利
啊，菩萨保佑啊，菩萨保佑
啊，真的是菩萨保佑啊，谢谢台长，感恩菩萨啊，谢谢
谢谢。在科恩法从前有一个小岛，有这是个寓言故事，有好几个人，一个叫快乐，一个叫悲伤，还有叫爱，各种各样的情感都住在这个小岛上面。有一天传来一个消息说小岛很快就要沉没了，于是大家纷纷寻找小的船只要离开这个小岛，只有爱留了下来。爱他坚持要等到最后的时刻，小岛真的开始沉没了，即将全部陷入水中。这时候爱知道待不住小岛了，他就向这个发出了求救的呼唤。这时候财富开了一条小船从边上豪华的大船从边上经过，爱就央求他说，财富能让我上你的船吗？财富说，不行啊，我的船上装满了金银财宝，没有你的位置了。这时候虚荣也划着一条漂亮的小船从爱的身边经过，爱就向虚荣求救，虚荣请您救救我吧。我不能救你啊，你浑身湿淋淋的，会殃及到我漂亮的小船。虚荣也把它回了，悲伤的小船也来到了爱的身旁，于是爱就向悲伤求救，悲伤啊，你让我和你一起走吧。悲伤说，唉，此时此刻我是如此的悲伤，你还要让我带着你，你还是让我独自一个人去悲伤吧。这时候快乐的船也飞快地从爱的身边经过，可是快乐是如此的快乐，竟然他没有听到爱叫他停下来呼救的声音。就在爱非常绝望的时候，突然一个声音对爱说，来吧爱，我带你走，是一个老人家的声音。爱非常的激动，竟然忘了问老人家的名字。上岸之后，老人没有停步的去了自己要去的地方，爱才恍然大悟，老人对自己恩重如山，就向身边的知识老人打听，哎，刚才救我的是谁呀？知识老人回答，哦，他是时间，为什么时间老人肯救我呢？爱百思不得其解，知识意味深长地笑了，哈哈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时间才能真正理解 爱有多么的伟大呀。我们人间的爱靠财富、虚荣、悲伤、快乐都留不住的，父母对孩子的爱，朋友之间真诚的爱，师父对弟子的爱，还有菩萨对我们的爱，那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。它是一种无量无边的爱，所以慈悲的爱那是无量无边，让我们珍惜我们每一天每一分钟的时间，都要得到菩萨和佛的爱呀。现在世界上每个人都说很烦，烦得不得了，这个大人烦，爸爸烦，妈妈烦，连小孩子都想不开，也开始烦了啊。台长说的，这是一个小孩子作业太多，写功课作业多得不得了，他烦得不得了，他说了一些顺口溜，台长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做作业，作业交了又不一定是自己写的，就算写了我自己又不一定会，就算会了我又不一定考得上，就算考过了我又不一定能毕业，就算毕业了又不一定找得到工作，就算找到工作也不一定找得到老婆，就算找到老婆又不一定会生孩子，就算生了孩子又不一定是自己的，就算孩子是自己的又不一定养得活，就算养活了又不一定养得大，就算把孩子养大了又不一定孝顺，就算孝顺了又不一定会用功读书，就算用功读书又不一定考得上，就算考得上又不一定要交作业。天哪，我交作业干嘛呀？人的生活越简单其实就越幸福，这个道理并不是人人都懂的。世界上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随波逐流，有时候追求物欲上的享受，就会面对各方面生活和精神的压力。长期下去，你的精神负担将会使你自己痛苦不堪。所以要想达到一个解脱烦恼的境界，要学会随遇而安。有一位同学的母亲因病去世了，他为此天天在教室里哭哭啼啼的，谁来劝解他都不听。有一天，聪明的化学老师拿了一杯水在课堂上，他问大家说，同学们，你们认为这杯水有多重啊？同学们有的说20克，有的说50克，很轻的。这位老师转而问道，这杯水的重量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拿了多久。看到大家一时回答不出，老师说，你们如果把这杯水举1分钟，大家都没有问题，拿1个小时，你可能会感觉手有些酸。如果你把这杯水拿1天，你这个人会累得趴下来。其实我们很同情那位同学的遭遇，他的母亲过世，他已经在班级里哭了1个星期了，这样下去他的结果会怎么样？这位同学听到老师这样的教育，他恍然大悟，停止了哭泣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一杯水的重量其实不重，但是拿的时间长了，我们就会感觉沉重。 人间的一个小小的烦恼，有时候我们不会觉得会伤害自己，如果你一个月一年也忘记不掉，可能就会让你的心会碎掉。所以我们人面对各种压力时，如果不懂得放下，时间长了，你的身心就会被烦恼压垮和碎掉。其实很多人叫他念经，他经常说我不会念，叫他做这个事情我不会做，我怕。台长告诉你们，人的潜力完全可以激发的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很多人说我什么都拿不动，你叫他拿50公斤的砖头，他怎么也说拿不动。如果你要是给他100公斤的欧元，他肯定拎起来就跑。所以我们用人最善良的本性来感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，你就会法喜充满，因为你满足啊。今天我们能开开心心地坐在这里，你想到有多少人在医院里活不到明天。当我们今天还能开开心心欢欢喜喜地看东西，有几十个万的人是盲人呐。当你今天还责怪自己没有赚更多的钱，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时候，请你到坟上去看一看，那些有抱负的人早已经归西了。所以解脱就是要放下，要知足，你才会快乐。因为知足的人一定会快乐，因为不满足的人他一定会忧伤的。时间过得很快啊，台长这次来呢，因为跟大家呢接触呢，就是啊时间呢比较少，所以呢已经一讲一个小时要讲掉了。台长呢很喜欢呢在跟大家开始之前，开始之后呢说几个幽默的笑话，但是幽默笑话可以当中学到很多的哲理。说从前有一位常被老婆打又非常怕老婆的人，经常被老婆打又非常怕老婆的人，有一天被他老婆打完之后，他非常的郁闷，跑到外面去散心。正好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啊，上帝受到他的感召，在他的面前出现了。上帝说，我给你3个愿望，但是你的妻子在你说每一个愿望的时候，他会比你愿望得到多一倍。于是这个人说，上帝啊，我需要很有钱。突然间在他身边出现了很多的钱，但相对的他妻子的钱比他多了一倍。这时候他又说第二个愿望，上帝啊，我希望我更有钱。这时候他身边出现了更多的钱，但他的妻子出现的钱比他还要多一倍。他心里不开心。这时候上帝说，你还有一个愿望，赶快说出来吧。这个人想了一想，最后带着些沮丧的对着上帝说，上帝啊，请你把我打得半死吧。听懂了吗？因为他得到，他的太太会得到比他多一半。他说，上帝，你把我打了半死，他就是叫上帝把他太太打死。一点不懂幽默，没办法。那个这个笑话呢，就是告诉大家，人不要贪，人不要恨， 一个人一恨就会糊涂。好，那么再给大家讲一个，现在我们人呐，自从有了微信啊，有了微信，我们就过上了从前像皇帝一样的生活了。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情，就像皇帝批阅奏章一样，看朋友圈，刷微信，审阅天下大事，顺便点几个赞，感觉不错的留几处言，告诉文武大臣朕知道了。手机扫一扫，一生的故事就出来了，爱过谁，恨过谁，还牵挂着谁。如今人人都在玩手机，若干年之后，墓碑上只要刻着二维码，路过的人拿手机一扫，那就叫扫墓。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，当你扫完之后，收到一条信息，上面写着，对方已同意添加你为好友。所以人生苦短，要学会心理调节。每一个人在苦的时候要想到未来，在甜的时候要更加的谨慎。所以学佛人就是要学菩萨的慈悲，记住了，慈悲能化解一切烦恼，慈悲能够让你境界提高，慈悲能够让你得到无数众生对你的爱。你要想得到贵人和得到爱，希望你对所有的人都散发出菩萨的大慈大悲。谢谢大家。好，那么谢谢大家，台长来一次法国不容易，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。台长告诉大家啊，我们在海外一定要平安就是福，要知足才能快乐，对不对啊？台长经常跟大家讲，大家什么都不要担心，如果哪一天你们发现自己生癌症了，你们记住了，有观世音菩萨的保佑，你只要不做坏事，好好念经，照样把癌症会变好，所以不要害怕。如果医生说你已经没有办法救了，你们相信台长还能救你们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好好学佛，好好修心，真的有菩萨在的，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，好好的能够让自己的心得到安静，不要有欲望，平安就是福。台长经常跟大家讲，每个人都要用心来生活，用心来感恩别人。记住了，有人问我，台长我为什么没有贵人，别人有这么多的贵人，台长告诉你们，你们对别人好，别人都会成为你们的贵人，所以对你周围人好一点，你们就会越变越好。很开心这次跟大家结个善缘，希望台长希望你们好好学佛，好好念经，永远不要掉队，不要等生了重病再来念经就比较晚了，现在就开始念经做好人，台长保证你们会越来越好的，希望大家好好念经学佛，人贵在坚持，如果能够坚持学佛念经，一定会菩萨保佑，佛光普照。好，希望大家把今天看到的去告诉你们的朋友，这个世界真的有菩萨的，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先修心念经，这次跟大家结了个善缘，希望跟大家把这个佛缘延续下去啊，也希望台长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，希望大家能够相互帮助，让这个世界充满佛光，充满慈悲。谢谢大家。